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大家好啊，我们之前呢连续讲了三期西方的神话传说和星空之间的关系，评论区呢就有些听众啊好像不太满意了，说我们怎么总是讲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不讲中国的呢？中国的事情我们当然也是要讲的，只是我们有一个顺序。不过啊，既然大家的呼声那么高，那么我们就把还没讲完的西方神话传说啊先搁一搁，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期中国古人是如何认识星空的。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我们平时呢总喜欢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一个人的知识广博，在我们现代人的语境中呢，天文学和地理学是差异较大的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如果一个人既精于天文学又通晓地理学，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通才了。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啊，天文和地理虽然也有不同的侧重，但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相反，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古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是和谐统一、紧密关联的，甚至说古代的天文和地理是同一个学科也不为过。战国时期的著作《吕氏春秋》中就有地有九州，天有九野的理念，到了西汉的《淮南子》里面也沿用着天上九野地上九州的说法。这意味着在距今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年代，我国的先民们就开始尝试着为天地之间的事物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了。但这个是古人世界观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朴素的宇宙模型。如果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天上每晚的星辰变化就会预示着人间的祥瑞和灾祸。所以古代的观星家们就特别努力地观测和总结星空变化的规律，希望呢可以通过夜观天象的方式来理解和预测发生在地上的各种事情。我们现在每个现代人啊都已经熟悉了日心说，我们都知道地球会自转和公转，所以提到夜空里的星星，知道它们其实呢都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颗一颗的恒星或者呢其他的行星。但是古人呢是不知道这些的，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把夜空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罩子罩住了地面，所有星星都在夜空中相对我们运动，而天象其实呢就是行星运动、地球自转、公转和进动等等叠加后的结果。而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因为地球自转而导致的夜空中的星辰和整个天空都在围绕着北天极旋转这件事情，再加上我们国家很早开始就处在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那么这就和星空中星辰拱卫北极的情况给和谐完美的对应了起来。所以这个规律呢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中国古人最在意的规律，天空也不再是自然了，它还是人间的政治。所以呢按照王朝的权力结构来规划天空的区域，那么北天极对应的自然呢就应该是王朝的权力中枢。基于这种思想，古人就按照王朝权力的结构把星空划分成了两大区域，而第一块区域就是覆盖了北天极和附近星空的天区，这被叫做三元。三元呢又分成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这三个区域。紫微垣位于北天极的正中区域，是天地的皇宫，对应着人间帝王的居所。太微垣相当于是皇帝和大臣们办公的朝堂，而天市垣则是市民交易和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三垣的这个垣字啊，它的本意呢是城墙的意思。三垣之所以叫做三垣，就是因为在星图中这三个区域中最先被看到的就是由恒星组成的三组城墙，每一组城墙呢都分为两段，它们围起来的部分就是这三片星区的主要部分。不过啊，也并不是所有的星官都包含在了这些城墙之中，比如北斗七星就属于紫微垣，但它却处于紫微垣城墙的外面， 在人们的想象中啊，它是天地的车驾。关于北斗啊，我们这里还需要多介绍一下。虽然在星图中，北斗七星会被想象成是一架马车的行星，但是在传统文化中，北斗的意义还要更大一些。从自然观察方面，北斗是一年四季都会在北面天空中观测到，而且形象特别明显，所以经常作为人们辨别方向的参考。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卫星定位系统叫做北斗的原因。而且以北斗为起点去定位和辨别其他亮星也会非常的方便。像我们现在呢，就经常用北斗上的天璇和天枢，也就是头上的两颗星星，用它们的延长线来找到北斗星，或者沿着斗柄的延长线去寻找春季大三角。因为地球的公转也会对北斗在夜空中的位置产生影响，所以在一些不严格的情况下，人们还会通过北斗七星的方法去辨别一年四季。所以呢，这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政治和文化中呢，北斗也有着非常特别的地方。北斗七星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组成。相传皇帝的母亲傅宝，这个皇帝呢就是炎黄的那个皇帝啊，晚上在野外看到了有彩光环绕北斗，其中天枢星格外的亮，把整个郊野都照亮了。傅宝也因此怀孕，生下了皇帝。所以都说啊，皇帝呢其实就是天枢星下凡。在道教中，北斗的地位也非常的高，它被称作北斗星君，有南斗助生、北斗助死的说法。在小说中，诸葛亮在五丈原生病了，他就是用七星灯向北斗祈求，希望可以延续生命。当然啊，诸葛亮最后没有成功啊。那像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全真七子啊就是和北斗七星对应的，他们还可以组成特别厉害的天罡北斗阵，一个人不够还可以联手对抗强敌。那关于北斗的故事呢，其实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呢就不多做介绍了。总之，它虽然处于三元的城墙外边，但是它的地位呢却又极其特殊。不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它都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中了。中国古代的星图除了三元之外，还有28星宿，在三元天区的外圈都属于28星宿的区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人们通过长期观测发现，月亮在围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大约每过约28天就会在恒星背景中移动一个完整的周期。古人为了便于记忆和追踪月亮每天在星空中的位置，就选取了黄道和赤道附近显著的恒星群，构建了一个由28个星区组成的体系，这就是28星宿的天文学渊源了。28星宿里的宿字啊，它其实呢就是住所的意思，这与西方星座体系中的黄道十二宫相当类似啊。在西方星座体系中，黄道十二宫是太阳神的行宫，也就是太阳神的住所嘛。他在巡游星空的时候就住在这些行宫之中，而我国的28星宿则是月亮的居所，月亮每一天都会换一个居所，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一个巡游的周天。好了，我想讲到这里啊，你大概就理解了为什么西方的星座呢是十二宫，而中国的星座是28星宿了吧。因为西方的星座是一本日历，每个星座对应了一个月，这也是每个人啊都能根据出生日期对应到一个星座的原因。而中国的星座呢则是一部月历，观察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就能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说句实话啊，我觉得显然是中国的这种划分方法啊更直观。你想啊，太阳和星星是无法同时看到的，太阳走过天上的哪个星座是需要到了晚上我们来脑补的，对吧？而月亮和星星是可以同时看见的，月亮走到了星空的哪个位置，那不是一目了然吗？在这一点上啊，其实呢，我觉得也体现出了中华文明务实而西方文明务虚这个特点，在很多方面呢，其实都有这种体现。但是古人光知道哪一天，却没有月份和季节的概念，那肯定还是不行的。于是古人又引入了四象的概念。所谓四象，就是大家已经相当熟悉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只神兽。青龙代表东方，主宰春季，代表着新生和成长的力量。白虎 代表西方，主宰秋季，象征着收获，同时呢也有物极必反、肃杀和变革的含义。朱雀则代表南方，主宰夏季，象征着旺盛与热情。玄武代表北方，主宰冬季，暗示着收藏和稳定的意义。我这么说啊，你可能会觉得不好记忆，因为天球上的东南西北与我们地面上的东南西北呢正好是相反的。这个其实好理解啊，我们看地图的时候呢一般会把地图平放在地面上，但是观星的时候呢却是仰着头的，所以它们自然是互相像一个镜像一样是对称的嘛。想要记住四个神兽对应的位置关系，你可以面向正南站好，这时候啊四大神兽的方位就正好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这个念起来是不是特别朗朗上口啊？我们在很多一些小说中都能够听到啊，甚至可以成为黑社会的这个黑话的切口，经常会见到啊。青龙代表的东方呢就在你左手边，而白虎代表的西方就在你的右手位置。四大神兽就把整个天区平均分为了四份，它们统御了东南西北，主宰一年四季，每一只神兽都管辖着七个星宿。每年的立春，太阳呢必然会运行到青龙天区的奇宿附近，这里正好是青龙尾巴所在的位置。到了立夏，太阳就会运行到朱雀天区的枕宿附近，枕宿也是处在朱雀尾巴上的星座。立秋的时候呢，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啊就会进入到白虎天区，也就是申宿的位置。到了立冬呢，太阳就会运行到玄武天区的毕宿附近。这样进行划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我国的星座不仅能够计算每月的日期，还能辨别月份和节气。这样的星座系统也给我国出色的阴阳历历法系统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28星宿理解成为王权服务的职能部门的话，那么代表星宿的神仙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了。负责掌管星宿的神仙的名字啊是有一定规律的，神仙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星宿的名称，第二个字呢则是金木水火土日月当中的一个字，这是七种属性。除了金木水火土以外，日月代表了阴阳。神仙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一种与星宿职能比较搭配的动物。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青龙天区的第一个星宿叫做角宿，它的属性是木，代表动物呢则是蛟龙，所以这个星宿的主管神仙啊就叫做角木蛟。熟悉西游记的听众可能会注意到，孙悟空就曾经多次与掌管星宿的神仙打交道，在托塔天王率领天兵天将围攻花果山的时候，其实呢这28星宿啊全员都参加了围剿，只是呢由于出场的人物太多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在后来的章节中，霸占了宝象国百花羞公主的黄袍怪，他就是西方白虎天区的奎木狼下凡。还有呢帮助唐僧师徒打败蝎子精的卯日星官，他其实呢就是白虎天区卯宿的掌门人卯日姬。在我国的星空体系中啊，除了星宿还有一种呢叫星官。那么这个星官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进个小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2024暑期文明的火种科学思维营爆款回归，我和吴金平老师、王木头老师在上海会与你一起共度5天4晚，你们将化身为人类文明的火种，掌握六大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挑战带着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前往外星球。请到科学有故事或者科学声音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文明的火种或者科学思维营了解详情。好，我们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就像西方星座体系中的12星宫并不是星座的全部一样，星空中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三元28宿囊括的恒星，这就诞生了一个比星宿略低一级的单位，他们叫星官。星官的数量比西方的星座那是要多得多了，仅仅北天球上传统的星官就多达283个。星官的数量多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星官与西方的星座不同，星官是非常明确的一组恒星的集合，而西方的星座呢则是划分了一个区域，区域内的星星都属于这个星座。星官和星座表现在星图上的时候就会在恒星之间进行连线， 两者的差异是啊，星官的连线是确定的，不能随便修改，而星座的连线其实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连起来啊，看上去差不多就行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西方的星座，但是连线却不同的情况。我来举个例子啊，在北天极紫微垣的区域内，就有一个星官名叫北极。北极这个星官呢，只包括了五颗恒星，它们分别是北极一太子星、北极二地星、北极三宿子星、北极四后宫星以及北极五纽星。再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北斗七星，它其实呢包含了八颗恒星的星官。那为什么是八颗而不是七颗呢？这是因为古人已经发现北斗六开阳星呢，它是一颗双星，所以呢就把开阳的半星起名叫做辅星，辅呢是辅助的那个辅字。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的星官体系比星座对恒星的管理更加细致，它不仅对星空中的区域进行了规划，还给每一颗恒星都编了号。283个星官总共就为全天1465颗恒星都编了号，还有很多出名的恒星除了编号还有自己的名字，这些编号和名字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不过呢，我国的星官体系啊也有一个缺点，星官体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啊，它过于死板了，每个星官已经规定好了包含几颗恒星，多了少了都不对，当后续发现了一些人眼无法看到的恒星的时候，就很难归入到现有的星官了。这时候啊，西方星座体系的优势呢反倒是凸显出来了，因为只要新发现的星星处在了这个星座的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可以照单全收了啊。很多人都知道古代中国呢曾经被划分为九个区域，叫做九州，九州也常常作为中国的代称，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就很少人知道了。其实这是古代天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分野。天分九野，地分九州，天地都划分好区域之后，就能形成投射和对应的关系，也方便观星家们依据天象对地上的事情呢做出占卜和预测。大家最熟悉的九州划分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这九州。由于古代中国的版图一直都在变化，所以分野的方法也存在很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呢，来自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书中很直接的就把中原大地划分成了一个九宫格，九宫格最中间的部分就叫做中央君天，向上对应着青龙天区中的角宿、亢宿和底宿，向下啊则对应着现在的河南中部和平顶山还有许昌一带的土地。九宫格周围的八个格子，除了正北方分配了四个星宿之外，其他格子都各自包含了三个星宿。关于分野，我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可以讲。我们现代人在感慨的时候啊，常常会呼喊苍天啊，比如说像这样，苍天啊你帮帮我吧。其实苍天这个词呢来自于分野概念中的东方苍天，它向上对应着房宿、星宿和尾宿这三个星宿，向下呢则对应着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以及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燕赵大地。所以啊，其实只有生活在这一片天区的人们才能呼喊苍天，在其他地方的人头上对应的不是苍天。其他地方的人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呢应该呼喊忧天、玄天或者诸天，那才会管用啊。所以呢，开句玩笑说啊，有些人抱怨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可能有必要学习一些古代天文学知识。你要先确认自己没有喊错对应天空的名字，然后才能抱怨叫天天不应，对吧？那我给你讲这个笑话的目的呢，是为了告诉你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其实呢早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这些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知识，我们都已经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了。无论是28星宿还是283星官，或者呢是分野后天地方位的对应关系，都因为信息量极大而不适合在我们这个节目中过多的展开。不过如果你了解了前面我讲到的这些知识，你就已经具备了看懂我国古代星图的能力。我相信啊，你肯定会因为自己增加了看懂古代星图这项新技能而感到欣喜的。 好，希望呢你也能因此而爱上星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科学声音。
今年一月份啊，我和吴金平老师、王木头老师在北京呢，就带领了一个寒假科学思维营。我们的目标呢，是在为期五天四晚的朝夕相处中，让孩子们对天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信息科学这六大学科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并且能从每一节课中掌握一两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思维。为了让这个研学营更有趣，我们是煞费苦心啊，我们写了一个科幻剧本，将知识学习做了一次精心的包装。我们的剧本呢是这样写的：公元2084年，联合国小行星防御委员会向全世界正式宣告，地球文明进入倒计时。45亿年前形成月球的那次撞击事件将再次发生，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超大流浪行星将在一年后与地球相撞。联合国同时宣布，文明火种计划正式启动，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出36名少年，乘坐星际逃生舱，分别飞向离地球最近的36颗系外宜居行星，播撒文明的火种。那我们这个科学思维营啊，在今年的1月份成功举办了，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孩子们都舍不得离开啊，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年暑假我们将再次推出这个得到用户认可、硬核独特的升级版爆款科学营——文明的火种汪杰科学思维营。那这次的举办地呢，放在了上海，这样呢，不管大家是从北方还是从南方过来，路程呢都差不多，挺好的啊，居中。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这次暑假科学营的详细信息，现在呢就可以到科学有故事或者科学声音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文明的火种或者科学思维营都可以啊。今年暑假我们一共招2期，每期招收36个孩子就满员啊，就不再招了。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呢，就需要早点动手了，因为我预计啊名额还是会比较抢手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期再见。